今天本来不太知道要讲些什么吧。昨天有一位弟兄说，因为他明天就要走了，所以请我一定今天要讲一些医治方面的事情。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掌握住。昨天跟前天谈到爱情关系是这样复杂的一种关系。我们潜意识里头的情绪生活，很多时候就像两个人在黑暗中跳舞一样。你们如果能够用你们强烈的想象力啊，开始来想下面这个情况，就是在星光灿烂风儿轻的一个晚上，一对情侣手牵手进入舞池，但是不幸的，这个舞池里头呢是一片漆黑，一点灯光都没有。但是两人却要跳那个非常高难度的 Tango。 于是呢，这个男士在一放一收之间，要这个女性在快要失去重心倒在他怀里之际，他轻轻一个转身，想要在女性的腰间轻轻扶住之时，发现竟然摸了个空。紧接着在那个橡木的地板上听到砰砰一声，然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你这死鬼，我是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的确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眼睛是闭着的。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些情绪的作用，要不然你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你心中明明很爱对方，却故意去折磨对方。你明明很喜欢对方，但是却把他推开，故意对他凶。这个爱情关系里头有形形色色非常奇怪的现象，但是请不要因为大和黄这几天的讲话然后就吓着了，再也不敢结婚。因为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说，是知难行易。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潜意识中的种种运作，我们如果懂得把潜意识里头的一些问题放到意识之中来分析探讨，我们成功的机会就很大。所以爱是需要学习的。学习些什么呢？我们来学第一个事情，那英文字叫做 limerence。这个字可能可以把它翻成迷恋。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迷恋，什么是真正的爱。一个激情跟迷恋的第一个特征是致命的吸引力。在活杀的人影之间，在人家在跳舞这个搏杀人影之间，搏杀怎么讲？婆娑人影之间，very good， 这个大家可以看。然后发现，在彼岸飘来一双深邃的眼睛。突然间，你触了电。这种迷恋通常都是非常的在短暂之间有很强烈的激情，这是迷恋。 相当强烈，经常是来得快去得快，但是真正的爱是需要经过时间，细水长流，那慢慢产生很坚强的不死的爱。第二个特征是迷恋是基于一个投射作用，从小看多了琼瑶的小说，突然看到一个穿着一身洁白衣服的女孩子，留着长头发，那就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啊，或是在我那个时代有人很迷恋的一个美国的小生，那个电影明星，这个叫做翻成托埃唐纳河，托埃唐纳河，我想的。哦，瘦瘦高高的，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哦，也许你一见到有这样子的形象的男孩子，你就迷上了。他到底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只是那个形象就吸引了你。爱情经常是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形象，英文把它叫做 imago。I M A G O, image, 但是那个最后的那个 E 是 O, imago。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拉丁字啊。Imago 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理想心目中理想的形象好像一个投影机就投到对方身上去，然后我们就疯狂地爱上对方。哪一天发现对方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我们就很生气，开始要改造对方。但是同时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安慰的话，对于那些恋爱失败的人，你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你的条件很可能是比那个你要追的那个对象最后结婚的人条件还要好。为什么呢？这个对方的理想形象是啊，正好跟你就是不合。有的女孩子她就是要被比她大20岁的男人所吸引，而且那个男士还要秃头才行啊，因为这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样子的一位这个长辈对她这样子的好，无形中塑造他心中理想形象。所以你如果说被排斥了，请不要太过难过。第三个特征，迷恋主要是相当自我中心的。一朵花很好看，挑起了我内部美好的感觉。哪一天花谢了，我就丢掉了。一个电影明星很喜欢，他的照片天天保留带在身上。哪一天那个明星过气了，过气就是 out of， 然后就把那张照片丢掉了。但是一个真正的爱是不自私的，是有恩慈的，他会去把对方的需要看得跟自己的需要至少一样重要。第四个特征，这种迷恋式的爱是很有霸占性、占有性的。那边还有几个椅子，所以呢，有些在这个 有些在这些比较有病态的关系里头的人，是不许自己的伴侣跟另外的异性交谈的，因为生怕会失去对方。哦，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蝴蝶春梦，Butterfly。啊，为了爱这个女孩子的缘故，这个男孩子就把女孩子绑架。愿意为她奉献一切，对这女孩子好。但是却不给这个女孩子自由。在很多有病态的婚姻爱情关系里头也是这样。这个丈夫不管是学术上都有成就，的确有一个这样的个案。不管太太有多少的文才，就是禁止太太去跟外人接触。他说我这样的爱你，我养你就好了。自己很有地位，看到手下两个大将，他手下两个很主要的部下的太太都有了外遇，他就心里开始产生信心危机。一天到晚在家里呢，就是要限制太太，不许太太跟任何人交往。就等于是抹杀了太太的生命线，因为他已经没有自我肯定的任何来源。他不许太太工作，生怕太太工作了以后就独立，就会飞掉。这个缺乏自尊心，缺乏自我意识啊，不管这个自我意识跟一个人外表的成就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他在这方面缺乏安全感，他就必须要控制自己的太太。他一方面要对太太好，一方面又要挑剔太太，因为他挑剔太太的话，太太没有自信心，就不敢自测。遇到这个太太要自杀，那这个先生知道说他很爱太太，但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个太太明明本来是爱他的，被他这样做的结果，他的爱情就被摧残了。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惧完全就会把惧怕除去。这样的爱里面没有自由，充满了捆绑，最终就把爱情杀掉。你真正的爱是 set it free， 让他有自由。真正的爱是像神一样，他可以控制我们，叫我们一定要去爱神，但是神却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去反抗他。在有自由的情况之下，我们仍旧选择去爱他的时候，神的心意才得到彻底的满足。最后一点，这种迷恋是经不起考验的。哪天对方不好看了，哪天对方残废了，哪天对方不再引起你内部美好的感觉了，这个爱情关系就断了。但是一个真正的爱能够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在人的亲密关系中间，人的亲密关系中间啊，有一个心理上我想这个先关掉，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吧。任何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都可以从一个dimension，一个向度来分析。我把它叫做 the dance of intimacy， 就是亲密之舞。也就是说， 两个人很亲近的时候，不管这两个人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或是妈妈跟儿子，或是爸爸跟女儿，也可以跟是妈妈跟女儿，爸爸跟儿子，只要他们关系非常亲密的话，通常这个关系中间总会有一个关系的追逐者，还有一个关系的逃避者。也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他要跟对方可以更有心连心的感觉，更加的亲近。但是经常对方呢，就正好会有一个需要一点心理空间的需要。这个妈妈看到青少年才长大了，不要妈妈了，妈妈就赶快去追他。那青少年就啊，上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从东岸的就飞到西岸去。西岸的就飞到东岸去念大学。我们中西部的往两岸飞。啊，然后这个夫妻中间也经常是这样子。通常在婚前，这个男的通常是这个关系的追逐者，像苍蝇要粘蜜糖一样，好讨厌哦，粘得要死。但是三号婚后一般的情形就是正好倒转过来，倒着追。如果说男女之间不了解这个亲密之舞的话，你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在那爱有来爱有去，因为两个人互相踩来踩去。如果可以把男士比喻成水牛的话，可以把女性比喻成蝴蝶的话，正常的水牛有下列的特性，但是我讲这个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也有很像蝴蝶的水牛，也有很像水牛的蝴蝶，所以我现在是概括性的来讲。水牛弟兄们要注意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水牛们要学习，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特别是当一个女孩子情绪不稳的时候，你要知道女性她们的情绪像波浪，有高有低，起伏不定。很多是在月经来潮之前情绪更是这样子。但是男士们千万不要慌张，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要老是以为就一定是你的错，然后马上的要去 fix it， 去修理他。你要知道你如果能够忍，在女性情绪不稳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多嘴的去跟他建议做这个做那个，特别是当他叫你直回走开的时候，你不要一听就信以为真就走开。你在那个时候你脸上要有一点有罪恶感的面容，最好安静的就陪在旁边。那因为他的情绪等一下过了一下就慢慢就好起来，这些水牛的弟兄们要特别注意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不要自己太一厢情愿，我下面要讲的这个现象大概只有中国人可以了解。 在我这个年纪的这个时代啊，
从我这个里的认识呢，
在一般的笨水牛中间流行的一种想法，
中国反水牛中间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比我年轻的一代是不是也是还有这样的想法。
哦，你这个比我年轻的一代还没。
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小心。
啊，我们领导的这个
是这样，也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只要我乖人就爱我的这样子的想法。
而且要讲到这里，我说我小时候也很爱我的。
但是什么叫做只要我乖呢？但
那些很只要我乖，
就是由文化上来定义。
很满大的只要你定义。
在我们过去的时代，
很好
的
高峰时代，
在台湾，我相信大陆现在可能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很好，我给你家的中岛。
也就是当一个男人他好好做一个孝子，
我觉得当一个男人好好做一个孝子，
他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就是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能够为能够自己牺牲，要忠孝两全。
我这个高三会上的是忠孝两
全。这样子的男孩子就是应该很被喜爱的。
这种子的男生应该很被喜爱的。
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一个很笨的人这样讲。他对他的女朋友说：“
为什么要留下两根狗？
你要知道，你嫁给我以后，我是以国家为先。”再来是我的父母亲，再来是我的兄弟姐妹，你是最后，然后还是自我很陶醉的期望着对方会痴痴的看着他来爱他。那我现在把他稍微拉近一点啊，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现象啊。你看，我为主忠心，我要做头，所以这个神的事情第一，教会第一，你要甘心做最后。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其实我在这里面闻到很强烈的孔孟思想。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是 cultural free， 就是不受文化的影响。我希望有人多来分析这方面的事情。也就是现在华人教会中有一些华人的特色。我们中国的这个家长制度在教会里头是非常的兴旺。这个题外话，这不是太重要。我现在赶快教导蝴蝶姐妹们。你要知道，这个神对男女的心态摸得非常清楚。因为神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就知道女性最需要的是情感上被爱。他知道男性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自尊心脆弱。所以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发现神的旨意就是对症下药，叫男的要好好的去爱女的，叫女的要好好的去尊重男的，千万不要在公众面前扯他的脸。那另外一点，蝴蝶姐妹们要注意的，你要记得，女人虽然像波浪，男人像个橡皮筋。这个橡皮筋在开始逃的时候，你这个蝴蝶不要拼命的追，因为这个橡皮筋必须要撑到一个地步之后，它会自动的再回来。你要有信心等它回来。你不要说它一下班回家，它很累，想要自己清静一下的时候，就马上一张 to do list 长长的二十大项等着他做。那马上去缠着他，要跟他交心，谈心里的事。
马上的请求要谈
你如果懂得男性跟女性来解决这个 stress 解决压力的方法不同的话，你会少吃很多苦头。一般的男性啊，一般的女性要解决压力的时候，就打电话跟其他的姐妹好好的谈，一谈就三四个小时。谈完了以后很开心。但是对于这些水牛们来讲，他解决压力的方法，先天加上后天，这些水牛就必须一只一只单独去泡在水里，然后慢慢的疗伤，啊，过一下子就好了，恢复理性，可以爬起来开始做事，跟你交心了。啊，所以当这些水牛很工作辛苦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看他坐在电视机前面，你不要以为他是故意不理你，你也不要以为说他是真正那么迷电视，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水牛看的其实是电视的框框，他就拿个 remote control 在那 flip 来 flip 去，但是他就需要那段时间慢慢清醒下来。James Dutton 说过， The fire of romance 爱情之火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氧气，一个是燃料，这个氧气就是心理上的那个空间，那个燃料就是你对自己自处的自信心。在这方面有办法跟你亲密的当儿，你要学习自我情绪上的抚慰，这个明天我多讲一点。你千万不要在对方开始需要一点心理空间的时候，你就追上去以为他不要你了，但是你这样追的行为呢，就让对方产生一个焦虑感，因为他的空间的需要被威胁了。所以当他跑得更远的时候，你自己的心中的焦虑感就增加很多，因为你需要亲密。你就追上去了，那他就更受威胁，又跑得更远了，跑到 PC 跟 TV 后面，你所看到的只是啊一张从世界日报后面伸出来夹花生米的筷子，甚至还可以逃到教会里头去服侍，不要管家里，总有种种的借口，但是你要有信心，他要逃就给他逃，对，你追任何追的行为只会让他逃得更厉害，然后你缠上去以后，很多时候他就把你甩开，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决裂。不管男性或是女性，啊，我假设说是一个男的被女的抛弃好了，这个男的就赶快去缠着这个女的，要买很多好东西给她，要做她最喜欢的事情，殊不知对这个女的来讲，他可以不要这个男的任何东西，他唯一要的就是解脱。在很多的外遇关系里头也是这样子，对这个男的来讲，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他要的就是重新恢复关系。但是一般来讲，你继续追的结果，任何对这个女的好的行动，都是正好饮鸩止渴，或是说正好做对你的，也就是绝对没有办法让你达成目的。有的人甚至比如说即使没有结婚， 一个男一个女孩子在跟男孩子交往，
但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啊，这个女孩子觉得啊，为什么这个男孩子会啊不接受我的爱呢？啊，就巴不得要努力的解释给这个男孩子听。这个事情啊，如果说角色性别反过来也是一样啊，这个男孩子可能如果说是女孩子不要他的话，这个男孩子可能是千方百计的要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要解释给这个女孩子。因为在恋爱中间的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对方为什么不接纳你。老是觉得只要我把自己解释清楚，啊，对方就会继续跟我在这个关系里头。那啊，我想也许这个时候可以，因为现在讲到亲密关系方面的事情。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本书啊，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The Rule》。这本书里头呢，是它主要是教女孩子怎么样去抓住男人的心。那我大概前天已经说过，我是不喜欢因人废言的。这本书之所以会这样畅销，在现代的，比如说最近的2020啊，这个在 interview 他们这群人，那这两个作者呢，他到全国到处去演讲，到处都有他的所谓的 seminar 讲座，教这些女性们怎么样钓男人。这听起来很不 biblically correct。但是我想他们会这么成功，是有他一些道理在里头。但是我们要学习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它里面基本上就在讲我刚才说的这个追跟逃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看几个的入我在讲些什么东西，一条一条来。啊，对不起，现在还不是这个哈，我们先看那个。啊，你有没有看到 The Rule？ 哦，竟然没有啊！啊，我想没有关系，那暂时把它关掉。我就念几条 Rule， 你们听听看哈。Don't talk to a man first， 不要先跟一个男人讲话。这条我觉得不太对。大体上还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碰到一个很害羞的男的。就像我昨天那个个案，他很害羞，但是有一个很大方的女孩子邀请他来，这个并不是约会，而就是邀请他到群体里头去，让这个男的觉得很舒服。所以这个并不见得正确，但是某些情况下是对的。第二条规则，Don't talk too much。
太多
啊，也许这个有点智慧在里头，但是请男士注意，男士也是一样要守这个规则。然后第三条，他说 Don't meet him halfway or go down， 就是说你付钱的时候不要一个人付一半。意思是让那个男孩子就是完全付钱。那这点也不见得是完全对。另外一个是 Don't call him and rarely return his call， Always end the telephone call first， 就是说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你也不要经常打啊，不要常常的，他一打来你就回他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你最好先挂掉。另外一个是很 ridiculous 啊，另外一个Don't accept a Saturday night date after Wednesday。 翻译得很好，我今天叫国语再讲一次，但不需要了哈。Yeah. If you ask, suddenly count to five before you say yes.
当男士问你嘅时候，你要数到五下，你先可以回答佢，先可以讲 yes.
Fill your time before the date.
当你响约会之前，你要将你时间都排满佢。
也就是说，你不要眼巴巴的一直等着这个约会的来到，你要先自处，让自己有一个愉快的时间，这点倒是对的。
这点呢，就话到当你以约会之前，你将你时间排满嘅，就唔好喺度同埋喺度等这个约会嘅来。
下面一个 ，If he neglected you, book yourself a trip for a week, and then plan a weekend away with a girlfriend。
当你喺唔理你嘅时候咧，你就为自己打算一个旅程
咁样，咁你就同你女朋友或者出去做家一个礼拜咁。Don't let him know you are afraid to be alone。
唔好让个男士知道你怕孤独。
所以他这边基本上所讲的，就是 Dr. James Dutton 所说的，爱是火，需要什么？一个是空气，空气这个是心理空间。
这个就好似
然后呢，下面几点倒是不错，就是说 ，Don't get sloppy about your look, keep exercising。
跟住以下几点都系挺好嘅，
都系
你好
对
你外貌唔
理，
你
成
日都
系
做运动。
特别对已经结婚以后的，不要说老夫老妻就什么都不管，蓬头垢面。
特别系第一次结婚嚟讲，你最好唔好即系觉得老夫老妻啊唔理你外表点样。
我想注意一下运动，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整洁，这是一个尊重的表示。
其实对于你自己那个仪容呢，如果你是正气自己的，就是一个即是面对。
下面一个是 read so you can talk intelligently， 你要继续读，所以你 才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
就是你读书令到你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智慧。
哦，下面一项是非常正确，
下面一定是非常正确。
Don't rush into sex， Don't live with a man，
就唔好快進入一個性嘅關係裏面，就亦都唔好同一個男一齊同居。
請記得，他這個是從非常功利的非基督徒的角度，他們竟然講到這樣子的話，因為這個是有實驗根據的啊，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第一要留意就係，因為呢啲畢竟係非基督徒所寫，而佢哋所提到係從一啲研究出嚟嘅結果。
下面一個請蝴蝶姐妹們仔細聽啦。
係下一個咧，就請蝴蝶姐妹嘅留心去聽。
Don't tell him what to do.
就唔好话俾佢听佢要做乜嘢。
通常要管他的时候，他这个一般来讲最后会 backfire， 最后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就如果有多少你管呢个男子嘅时候，反而会有一啲反后果出嚟。
下面一个 ，Don't expect a man to change or try to change him。
就唔好期望一个男子改变，或者想尝试去改变一个男子。
然后是 Don't open up。这几个都不错了，但是后面还有几个我非常欣赏的。
上面所讲几点都好好，但有以下来几点我觉得特别同意。
他说自己做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他就系做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Be easy to live with。
就系令到人同你好容易相处。
Don't go through his things, open his mail。
就系唔好打开个男士子嘅隐私，或者开你信眼嘅。
Don't scream。
就冇叫，冇尖叫。
Don't nag。不要去啰嗦。
唔好嚟啰啰嗦嗦。
Don't force him to do things。Don't force him not to do the things he enjoys, such as watch football。
就唔好强逼佢唔去做佢中意做嘅事。
所以他基本上就强调说，你自己要学习调理自己的心情。有一点像我昨天所说的，你不可以期望对方当神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好似我昨日所讲就系，唔好希望令到对方成为你的神。
所以上述这番歪理虽然不全对，
所以好像我证明蛮行的，
但是我想也有几分值得借鉴的地方。
最好像是这样的地方，
我想下面跟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实验，然后我会把实验的结果跟大家谈一下，或是说做一个小小的研究。这个研究是我在全国各地有 Texas 的资料，有加州的资料，有东部的资料，有美国人的资料，我们做出非常简单的测验啊。那也不是测验了，就是一个研究。那我们明天分析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这些结果。对，那个 make 写了什么来着？那这个结果统计了以后，我明天跟弟兄姐妹们讲，这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发现文化上有一点区别。你写完以后把它折起来，请往你们中间的传好不好？就是说传到最，比如说你们中间这两个 block 传到中间哈，那你们外面的话就是传到最旁边这一排。那能不能请同工，哪位同工收一下，把它收起来？好，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哈，有几句未了的话，我觉得我如果不跟单身的弟兄姐妹讲，我心里会不平安。有一些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是你要听听这些东西，因为对你儿子跟女儿会非常有帮助。根据一些心理统计的研究的结果，请所有的单身的注意了。你结婚如果是在25岁以上才结婚的，你的离婚率会远低于在21岁结婚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在20岁的时候所相爱的对象，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也许男的是一个 football quarterback， 女的就是那个啦啦队的队长，整个学校都觉得你们是绝配。但是一个人的个性跟一个人的喜好大概要27、28岁才定型。27、28岁的时候才会定型。所以你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很可能会 grow apart， 就是说两个人会中间会有很多的差异。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另外的呢，就是要注意到一个叫做 2-year rule。 你们交往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如果能够至少交往至少2年以后再结婚。因为你宁可当一个单身，一个单身会比一个在痛苦的婚姻里头的人好过1000倍。你不要把婚姻当儿戏，结了婚反正可以再离婚嘛。到时候那个痛苦是更大的。为什么说2年呢？在第一年的时候大家还稍微还是冲昏了头。But something happened between 13th month to 24th month， 就是有一些事情在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一般的问题，一个人很难把问题藏得那么好。你们结婚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很傻。我看了一本弗洛姆的书，叫做《爱的艺术》。我那时候盲目的相信说，哎，我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力让所有的婚姻变好。 我可以去取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相反的，或是说啊，绝对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但是凭着我的爱跟意志力，我可以让这个婚姻变很好。但是我想神真是很恩待我这个傻瓜，让我一个很好的太太。啊，我后来特别是自己做了很多的婚姻治疗以后，就发现我当初是多么的错。也就是说，任何事情要凭着意志力，那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的危险。因为我们要重视平衡，一方面有自然的吸引，一方面要用我们的意志力，两个平衡才会有好的婚姻。人家选择对象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不要选择那些嫉妒心特别强的，不要选择那些非常的自我中心的，或是动不动就火爆脾气，也不要选择那些完全没有办法体谅你的心的。如果这个人有酗酒或吸毒的毛病，你千万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凭着你的爱就可以感化他。你又不是圣母玛利亚。啊，碰到有精神疾病的，特别是这个 depression 啊，忧郁症，或是 bipolar disorder， 就是躁郁，一下子非常的开心，可以把所有的钱送人，下一刻间就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像这些，因为比较不是人格的问题，这些倒是有很多治疗的方法。你的对象如果有那些个性上的缺陷，你要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当做你的心理治疗者，你好好去接受一些，比如说你做一些治疗，我们再来谈婚嫁。因为治疗者跟非治疗者中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错，我是讲过，在婚姻关系中间，两个人是彼此最好的治疗者。但是在婚姻关系中间一个困难的地方，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治疗关系，这个治疗者本身需要经过训练，这个治疗者必须放下自己的需要，去专注到对方的需要。但是在婚姻关系中间，两个人都有需要，所以两个人，两个枯干的桑子，两个枯干的海绵，就彼此要在那边讨，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如果在交往的过程中，那一个很好的方法，要了解对方的这些过去的背景。你可以就是把自己家里的相簿拿来跟对方分享，也请对方跟你分享他家庭里的相簿。从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对方很多你平常没有办法知道的例子。不要太急，但是一定要找机会去拜访对方的家庭，看到对方跟他父母亲相处的情形。因为人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尤其要看你那个未来伴侣的父亲或是母亲，因为他父亲怎么带他，将来你在婚姻关系中他也会期望。如果是你是男的话，我想更细一点，如果你去看那个女孩子的家庭， 一个男的去看女孩子的家庭，
搞起一个男的睇个女仔嘅屋企人。
这个男孩子要特别注意对方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这男的就是妻子的女方的成分。
因为将来结婚以后，
这都是分析好。
这个女孩子会期望你有她爸爸所有的优点。
那这个老公有什么优点？是爸爸的本事。
而没有她爸爸任何的缺点。
没有，所以要会爸爸的同时，但没有爸爸的问题。
女孩子到男方家里去看的时候，
女孩子男方的屋企看房，
要特别注意这个男孩子的妈妈。
特别注意这个男的妈妈。
也是一样的原则。
也是同样的原则。
那最后，我曾经讲过一个观念，就是过去从小成长中心里受伤的人。
我已经曾经讲过观念的，从小有多少人受的伤害，
将来比较容易跟你讨债，在婚姻关系中间跟你讨债。但是我并不是说你就绝对不要去嫁或娶这个在破碎家庭中成长的人。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你要娶的那个对象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自私。他愿意把你的需要看得跟他一样重要。第二个就是这个对象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不断自我检讨，自己不断的成长。有这两个条件就错不了。我宁可你去嫁或是娶一个从小在破碎家中成长的人，而他知道过去这些问题，而有心不断的在改进。这个会比你嫁或娶一个从好的家庭出来，但是从来不愿意学习的人还要好。
会娶一个喺一个好屋企上面长大，但从来都唔关注点去接触自己嘅人，嗰个更加好。
婚姻关系并不是一个半的人跟另外一个一半的人，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婚姻关系并不是一个半人同埋另一个半人合埋一齐成一个完整人。
婚姻关系并不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
婚姻关系唔系等于二分一加二分一等于一。
那个加号要变成乘号。
这个加号唔系，呢个唔系加号，呢个应该系乘号。
一乘一才会等于一。
一
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变成什么？有时候比四分之一更糟。啊，所以在婚姻关系中间一个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里头那句话，意思就是不要以别的人当神。他的秘诀还在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知道时间实在像飞得太快了哈，我现在赶快讲一下这个一字。但是刚才那些东西很重要，我觉得我不讲出来我良心不安，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很有 potential 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但是已经这个婚姻中间出现问题，你也不要绝望，因为我明天要告诉大家怎么 fix 啊，婚姻的重建怎么样爱火重燃。但预防总比治疗好。
预防总比治疗好。
医治很多东西想讲哈，我不知道说大家能不能，我们现在是3:10，
你看3:13，
能不能说，我如果说在3:25结束，
我可以3:25就结束了，
可以好，我就尽量讲哈。心理学其实它是在研究神的创造的一门学问，
心理学其实是一个研究神所创造的学问，
有一点像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神所创造的物理定律。心理学家是在研究神所创造的一些心理上的定律。 就很好像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比如说 Mozart，
小熊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 Mozart，
神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神所创造的东西，
后来那群庸才的音乐理论家才慢慢来分析 Mozart 的和弦到底是怎么转位，因为要分析一套东西出来以后才可以教别人。
这个就等于当我在学的乐器后，学一个人要就是要很难的教他慢慢去明白真理比较快些。
心理学现在所谈的医治，我发现跟我们这个基督教界所谈的内在医治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我看来看去，心理学里头最好的一些东西，医治里头最重要的要素，其实就是圣经里头早就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看那个有一个弧形的那一张，有没有心理医治里头认为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叫做 mirroring， 一个镜中反照。另外一个叫做 idealizing。 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 mirroring 是讲到说，它主要是讲到这个神无条件的爱。不信神的心理学家当然不是这样讲了。但是基本上 mirror 是讲到神无条件的爱。这个 idealizing 基本上是讲到神的公义跟标准。就是一个人他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力量在他之上来管束他。就像火车必须在铁轨上面才可以跑得快。什么叫做 mirroring 呢？左边的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头，你看到耶稣从约旦河受洗起来，然后天就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翻译成我们现代人可以懂的话，就是当一个小孩子从那个门口走进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他的眼睛就亮起来了。他这个爱这个小孩子的缘故，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长得特别漂亮，而是考试都考第一名，也不是，而是因为赖力头儿子是自己的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或是女儿，你就喜欢他，你就完全的接纳他。所以这个完全的接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医治的这个要素。那这里其实是讲到神的一个恩典，一个 grace。 其实我想这里可以把它整个移上去，让大家看看最后那两个字。上面的弧形可以暂时不要，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就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是 love， 一个是 respect。 一个是神的无条件的爱，另外一个是神的公义。那最后是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那听到这里大家还是很抽象，让我再把它讲得更细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医治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讲那个细的东西之前，我还有一项漏掉讲，也就是说讲到这个 idealizing，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无条件的接纳大家比较懂的是什么意思？这个 idealizing 呢是讲到说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偷钱，被爸爸妈妈抓住了，好好管教一番。这个其实对小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爱。因为那个偷钱的小孩，他如果没有被抓住，没有被更大的力量、更有智慧的力量来管教的话，那个小孩会没有办法把外在的秩序感内化到自己心中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外在的 structure， 外在的外在的这个 structure 哈，内化 internalize 到自己心理中间。因为人呢，他必须有时候推一个墙，发现这个墙不要倒的时候，他才会被这个有点被这个墙所保护。
就例如嗰陣，當你推個牆，個牆冇倒，就先會感覺到你被呢個牆保護。
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说要什么就拿到什么的话，将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会恨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也很容易会失败，将来会眼高手低，会容易失败。那我现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跟这个是有关的，那这一点请大家很仔细的听。我先稍微铺一点路，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我先铺一点路，然后我再让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先简单的讲讲。
我们人的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个电脑的硬体，一个 hardware。
我
先
把我脑子想象为一个电脑的硬体。
那所有的电脑都需要所谓的 software 软体来 run， 来 operate。我现在中文不会讲，很抱歉。运作。我们平常所学习到的东西，就好像是在电脑键盘上开始输入一些资讯，输入到这个电脑里头去。所有的学习其实是神经元跟神经元中间，它的网路在那边通来通去，形成一个 pattern， 就有记忆，就有学习。如果一个小孩子，他比如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白内障，如果到两岁之前还没有发现的话，两岁之后再开刀，经过了那个关键的时期，两岁以后虽然开刀问题把它解除了，
两岁之后信号就变得很发
达，但是这个小孩子那个眼睛还是看不见。
但这个小孩子眼睛还是看不见，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视觉网络并没有连线，在最需要连线的时候没有连线。
因为我想要讲你这个男生的女儿精神病毛病的女孩子，因为最近其实这小孩子没有发
现。那人生中有很多事情也都是需要这个从小学习的，有电脑要连线。比如说你学音乐最好的时候是三岁到十岁之间，比如说你要学语言最好在十二岁以前或是十岁以前更好，因为你十岁以后再学的语言你总会有一点口音。那心理学也发现现代的人在你的limbic system 脑里面比较深处跟你大脑皮质之间有一个情绪网路 emotional pathway。
心理学
OK， 心理学发现了。
今天我想你发现想人的脑里面的深层地方有一个关系感的部分，
然后这个网路的连线呢需要靠这个 mirroring 的这个观念，
你这个层感的网络需要自己想靠 mirroring 这个。
当一个小孩子说狗狗，
当一个小孩子说狗狗，
这个妈妈说脏死了，有什么好看？
当你这个妈妈说这脏死了，
他那个脑里面的那个情绪网络就有点混乱。如果妈妈说好可爱哦，脸上带着微笑，那个情绪网络就增强。如果小孩子说飞机，妈妈说飞得好高哦，
这个妈妈说飞得好高啊，
那这个网络就增强，
这个网络就增强。
如果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
如果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
网络就混乱，
网络就混乱。
一个小孩子跌倒了哭了，
这个小孩子是在有他的
爸爸就破口大骂，因为这小孩子不 competent 哈，这个竟然会跌倒哭了，有的时候就气起来。
如果爸爸很嬲嘅话，点解冇呢条奖喺度？
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就没有办法学会来什么样子降低自己的情绪的痛苦，怎么样自我抚慰。他失去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如果在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好好抱一抱，好好疼一疼，小孩会学会降低自己的痛苦，安静下来。所以你看到很多成人在爱情关系中间，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就爆出来，这个情绪就变得很坏。这跟情绪网络有关系，因为缺乏 mirroring。 那时间其实很有限，我就稍微讲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从小是孤儿，那后来是有一对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夫妇收养了他。那他后来因为有这个好的家庭环境，后来成为一位医生。但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太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前一秒钟明明很好，下一秒钟情绪就变成非常的不好，不理任何人。那太太刚开始的时候就很痛苦。所以在亲密关系中间，你如果说看到你的另外一半是经常有这样子，心中有很多的地雷，不小心就爆炸，不小心就爆炸，这样的情况下，是你自己本身要接受一些辅导，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心理容器，一个好的 container。你才有办法去接纳，去医治你的另外一半。这个个案经过两年，后来那个先生的情绪就慢慢的平稳下来。因为每次先生一爆炸的时候，太太就懂得自我对话。没有把他当作是先生在攻击自己。因为所有的受伤都需要用爱来医治。Mirroring 其实还有很多的诀窍。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大家很容易了解的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有的妈妈有一个两岁的小孩，现在怀孕要生另外一个小孩。比如说这个小孩叫做 David 好了。那 David 看到妈妈快要生另外一个小孩的时候， David 就很紧张。后来这个小孩出生以后， David 就觉得江山已去，因为爸爸妈妈移情别恋。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就很嫉妒这个新生的小婴孩，然后就有时候会故意碰小孩子一下，碰这个婴孩一下。这时候我们大人的做法是什么？我们会说不可以对弟弟这样子，或者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爱心。不管说他是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还是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那就变成从小孩子的眼光中来看，这就是爸爸妈妈移情别恋的铁证。真是大势已去，你看爸爸妈妈都站在那个小 baby 的那边了，还处罚我。那你想这个小孩会怎么样？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他不敢动，爸爸妈妈一不在就狠狠捏那个小弟一把。所以我们要治疗心理的创伤，我不能够用这个 滚的办法，大禹的爸爸围堵政策。
我哋现时生活的情况，我们可以用一个啊
围堵，
唔可以用一个围堵的方法。
要学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式。
要学习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小孩子欺负他弟弟的时候。
当你睇到小嗰个弟弟啊欺负细路嘅时候，
你就去抱着这个两岁的小 David。
你可以抱住那个小 David。
你是不是看到妈妈这样子爱小弟，你心中觉得好痛苦，被忽略了？
你就讲妈妈是吧？那你睇住妈妈抱住细路，你觉得被忽略啊？
以后你每次被忽略的时候，你就来找妈妈，妈妈一定多抱你。
你以后你到北京来时，你找妈妈，妈妈就会抱你。
你不用担心他会太过黏你。
你唔好担心嘅时候，你将来会生气嘅。
因为小孩子在有充分的爱以后，他所神所自然创造的，就是他就需要离开。
即系当神创造嘅，当佢充分爱之后，就会离开。
那小孩子问你说。那妈，你到底是爱我多，还爱小弟多？
而家个小弟会问妈妈话：，究竟你爱我多啲定爱细路多啲咧？
你就跟他讲，我当然是爱你多啦，我多爱你了两三年啦。
我多爱你多啲，我爱你多两三年啦。
这是一个疏导的原则。
这是一个疏导的原则。
我想我最后就很快的，请你放到那个 nourishing emotional health 的那一张。我们只要看下面那一半。你怎么样医治自己的创伤呢？
你怎么样医治自己的创伤？
第一个办法是你可以尽量多读多了解自己潜意识里头的这些运作，属灵的书籍或是心理上的书籍。
你可以多读心智自己心理上面的事情，还有一种书籍。
我今天所给的这种叫做 lecture， 就是讲演。
我今天所讲的叫演讲。
但是你们有机会要参加一些特别是经验性学习的研习会 workshop。
啊！即係以後有機會，最好參加啲又可以實習性嘅嗰啲 workshop。
因為你可以讀世界上最好的書。
你可以讀世界上最好嘅書。
但是你沒有經過情緒或是經驗上的學習的話，你的行為還不會改變。
但係你冇情緒上啊，經驗上嘅學習上，你冇辦法。
但是讀這些書是很好，它是醫療的第一個步驟。
讀書先係醫療嘅第一個部分。
意識上先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意識上先了解第一個部分。
经验上去学习，
跟着经验上去学习。
第二点，也就是你要去找所谓的，要有时候有机会写 overreaction diary。
啊，即系有机会嘅时候，将你过分反应嘅时候写个日记。
比如说你今天特别一个过激的情绪反应，
或者今日你有一个好激烈的反应，
有另外一个人一直告诉你说，一直管你，一直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就火了。
或者有个人同你管理管理紧嘅时候，就立即发嬲啦。
你若仔细想一想，事后仔细想一想，
之后你慢慢谂，
也许你就知道，哦，我当初那么火，是因为我平常都是一个很习惯管人的人，今天突然被管，我很不习惯。
或者谂到嘅就系，其实好中意管人，但系今日俾人管上，我就好唔开心。
然后那个人就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个人就突然就会想起，因为这个 overreaction directly， 那个人就想起，哦，原来他从小长大的时候也是一天到晚被妈妈管，他最讨厌被管。
所以当你睇翻呢个 overreaction directly 嘅时候，就会发觉原来佢从小原来因为好怕俾妈妈管，所以有咁嘅反应出嚟。
你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老太婆开的这个40 miles 左右，这个开得很慢，你一下子火爆出来的时候。
当你喺度开车嘅时候，前面嗰个老太太开得好慢，40 miles， 你就好火滚啦。
你这些就可以开始回去想一想，就是变成你 overreaction diary 里头的一部分。
跟住咧，其实你喺包括要写低呢个日记，将啲事做
落嚟。下面一个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叫做 lifeline analysis， 一生的这个分析。我那边有一张，就是有一条线的那一张，这个其实很简单。
另一方面，我哋可以做嘅就系
现在先把它放上去。
将我生命去分析，
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你从零岁一直学到大概80-90岁，好，那你这中间就是一条线。
对，将你的生命由零岁开始到80-90岁的整体出来。
这个线上面呢，就是你人生一中间一些比较正性的经验。那下面就是比较负性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你在上面，在这个零跟三，在三的上面就往上画一横。
我在三的时候你就画一条直线。
啊，爸爸买一支玩具枪给我，他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我好开心。在六岁那年又往上画一横，全家到溪头去玩，我们在畅游，就是非常快乐的经验。八岁向下画一横，爸爸妈妈把我最心爱的小白狗给送走了，说小白狗不吉利。哦，在十二岁那年往上画一横，祖父去世，第一次看到爸爸掉眼泪。十五岁那年，爸爸带我去钓鱼，非常开心。回家的路上，跟爸爸顶嘴，被爸爸划着走路回家。所以那个事件就是往上也有，往下也有。三十五岁，往上画一横，第一次听到爸爸说他爱我。啊，我们中国人一向不做星座这个的啊。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一生稍微分析一下。那 dream exploration， 也就是说，你从梦里头，你可以对自己，因为梦不会骗人。人在梦里头的那个防卫都是比较容易拆除，就是、比较容易自我了解。我赶快讲这个 create new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完美的家庭。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完美
的。过去就有很多创伤的例子。
过去有很多创伤的例子。
那就像今天早上李顺长牧师所讲的，有一位这个遗忘症的，那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赞美，然后这个人他的生活会变得比较好。我经常用的一个比喻，也就是我们人生中每一个人一个量杯里头呢，都大概有一些这个墨水，有一些脏的墨水。有一些墨水 ，ink， dark ink， 啊，在一个 beaker， 在一个杯子。那要让这个杯子的水渐渐淡的办法，最好就是你不断的加清水。所以你就需要找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比如说你可以去选修一些辅导的课程，比如说你可以学习去跳舞，比如说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些经验，比如说有没有人吃过 ice cream 加 rice， 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这个 contract， 给自己一些新的情绪经验。但是讲到这里要注意，任何事情都有平衡。我们如果说一直去掏垃圾的时候，而没有看到我们还神还给我们的一些好的地方的时候，这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不断的去像中央日报跟人民日报只是去看好的东西，没有看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垃圾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爆发出来。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平衡，一方面过去回顾过去的创伤，那一方面要不断的去建立一些新的跟好的依据性的经验。那我最后就再讲一点就完了。人的医治，有的时候是一个神迹式的医治，也就是神可以突然把你心中的痛苦可以突然拿掉。 有一些在非常痛苦婚姻关系中的一个，就是就是一个姐妹在就是有外遇非常痛苦的时候，
就好似一个个案就一个姊妹响佢父响佢嘅先生嘅外遇嘅情况底下，
他祷告到一个地步，
佢祷告到一个地步，
那竟然有一些神迹出现，就是他感觉到全身有一股好像从上面来的热流，就是他不断的流泪，那得到一些医治。
就喺佢祈祷当中，突然间有一火好似嘅力量由佢由上落到嚟，使佢里面得到医治。
但是这些事情通常是短暂的。
但通常呢个医治好短暂。
神正常经过的医治的方式，是神借着他旁边的环境，借着他其他的儿女来制造一个医治性的环境。
那根本上是神直接身边人直接走了去帮助他医治
他。什么是内在医治呢？内在医治就是在祷告之中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同伴，或是一个祷告的属灵长者带着你。
在很祈祷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伴侣或者一个很好的长者帮助你。
他们虽然不叫 lifeline analysis，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但是他们带你回去一步一步的去看你人生中从小到大你任何被人家伤害的或是你去伤害人的这些经验，一个一个在祷告中求圣灵光照医治。
而
是
当他们同你一起祈祷时，他们将你好像经过 lifeline 的 analysis 一样，将一些好的事情好早之前慢慢慢一点一点
但是心理学上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技巧，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也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要有这些所谓的 safe people，
就
是在
这个人身边有一帮好 safe 的人，
就是有安可以让你觉得安全的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人的意志电脑没有办法意志你，一定要有人来意志你。所以 people 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真正的自己。你不怕按照自己本相出现的时候会被对方拒斥。很多时候我们最亲密的家人并不见得是 safe people。难怪有人在坐飞机从东岸飞到西岸的过程中，
难怪有些人从东岸飞到西岸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一辈子的事情对旁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一股的掏出来。
他现在是一生命里的事情完全就在很飞机上不同的家人讲出来。
下了飞机，西岸下了飞机以后再也不用见到这个人，
老师飞机之后还是用很多时间会上去的，
非常的安全，
就非常的安全。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心里有一些整理，有一些啊倾诉，
而在他讲的时候当他心里有些整理，有些安抚。
什么是医治？当你心中一些痛的感觉被人家了解，被人家接纳，很多的医治就在里头。
当你的痛感觉被人医治，被人改变，就是真理的医治。
我最喜欢王明道弟兄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喜欢王明道弟兄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我踩了我们面前的赵教授一脚。
而且我踩前面讲座的同学一下。
他是我们中国的人，所以他就会说哎呦。
如果他是中国人就会说哎呀。
好了，美国人就是 out。
如果美国人叫 out。
如果我跟他讲说我才轻轻踩你一脚，你装什么？他那个哎呦就要叫得更大声，因为心里很痛。
所以哎呦更加大声，很更加痛。
那个痛的感觉没有办法被了解，但是我如果跟他讲啊，大教授非常抱歉，我个子这么大这么重，我这样重重踩你一脚一定痛死了。
如果按家属跟你说跟大一层跟你咬到你一下，
他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讲？
没关系，
那没关系。
一个人的痛被了解被接纳，这很多医治就在里头。
那个痛被了解被接纳，那个有这个医治。
为什么我们要回去掏垃圾呢？一般来讲，如果你在目前的人际关系中间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你也许不需要回去看这么深的东西。但是你的人际关系如果不断的出问题的时候，很需要做一些深度的心理治疗。因为你需要把过去这些捆绑你的东西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解脱。更好的是，我们如果能够用神的圣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能够解脱这些桎梏。
如果我们经过神的圣灵去帮
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会很多的所谓的内在誓言的，那解脱的时候呢，我这个例子就是可以帮大家了解，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去年十二月，我太太跟我回到台湾去，她说她很想去看看她成长过程中那个老家，因为那里有很多甜美的童年的回忆。那她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在她家有一条好大的河，小孩子都在里面玩耍游泳。那好大的四合院的房子，后面一片果林。还记得一个很高的门槛，很难爬过去。回去一看，什么大河根本就臭水沟，小小一条。什么果林，结果就是三棵荔枝树。什么很高的门槛，现在从大人的角度来看，就那么矮矮一点点。为什么要回去看过去的经验？因为他现在用一个成人的新的客观的角度来重新看过去的那个情绪经验，带入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我们从小成长中那些经验是那样的强烈，它就像一个 time capsule 一样，就是 frozen 在那里，就是它就像这个经验，就好像被你放在冰箱里头冻结，就永远是这样子，除非你重新用另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它，去学习，要不然过去那些情绪的经验的伤害还在身上。很抱歉，我慢慢在讲。OK， 就像一个这个被冻结的时光的这个胶囊一样。
Yeah.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成人的新的客观的眼光去重新检视它。我们才可以有一些新的情绪上的学习。但是做这样的人呢，是必须要用 safe people 来帮助你。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 safe。
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safe
people？ 外遇了，我们要替他多祷告。这是很危险的。那碰到超乎你能力的，你就懂得去转介。我今天实在是非常抱歉，我时间过得太多，但是我现在要结束了。明天要继续谈到，我做今天还有一些啊，没有关系，我明天谈到一些医疗的另外一些医疗的要素。好，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也是我们还是感谢你啊，虽然因为我的无能时间拖过很多，是我，但是求你祝福我所讲出去的这些话，主啊，让这些话，主啊，如果是你不允许的，求你禁止我的口，让我不要讲。求你祝福这些话，让它能够变成能够医治弟兄姐妹的话，能够变成能够鼓励造就弟兄姐妹的话，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依据，在爱里彼此的建造，让众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将祷告祈求感谢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